长就是这项了。那右肺呢是大将了啊，他是当时呢著名的抗金爱国将领，他一向主张应当把宋军的主力部队首先用在抗金前线，而不应当首先用来镇压杨耀起义军。同时他也认为杨耀等起义群众本是国家赤子，也就是说这些农民啊本来就是国家的好老百姓，因为受到官吏的迫害，为了讨生，为了活命，才举众反抗，若随便加以屠杀斩首，那就不是好官，你是个坏官，真正一个清廉的好官不应当去盲目屠杀受苦受难的农民的。正当张军和岳飞准备对杨耀起义军采取招安政策的时候，南宋政府收到了周伦表示愿意接受招安的诉状，就打了个报告，周伦打了个报告给南宋政府，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招安。周伦他自称是通管乡社水陆兵马，表示自己依旧是忠义民兵，那我不是造反的，我还是忠义民兵。当时民族矛盾突出啊，他成为忠义民兵，很忠于国家的啊。那么既然起义军方面已经有了和解的愿望，这就是岳飞实现招安起义军有了可能。招安是两方面的事情呢，不能单方情愿呢，我愿意我要招安你，你不愿意那是不成的，这双方啊同意才可以。那么这时啊，只有杨耀因为南宋官府杀害了忠襄，他仇恨难消，他不肯接受招安。但忠襄死了以后，杨耀是一把手啊，他不肯接受招安。但是呢，大多数起义军将领都打算接受招安，于是杨耀孤立无援，他孤立了，他就投湖自杀，结果没有死啊。那他是一把手啊，他不愿意招安就很麻烦了。所以呢，起义军的将领王成为了少助招安的阻力，就只得把杨耀杀了。过去许多书里边还是小说里说杨耀谁杀的，是岳飞的部将钮高杀的，这都是不对的啊，不是钮高杀的，是起义军将领王成为了少助接受招安的阻力，杀了他一个人，事情就解决了。于是岳飞几乎是兵败血刃地招安了起义军群众27000多家，估计农民造反的全家跟着跑的，不是一个人去参加的，他整个地区农民都是造反的啊，他男女老少全部一起跟着走的。太平天国也这样子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农民是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的，家长起的领导支配作用，家长参加全家都走。说27000多家当中有15-6万人呢，其中强壮的劳动力有5-6万人，老弱啊一些其他的群众有10多万人，都被招安了，并先去集中强壮的人，身体强壮的人10000人，就充当官军，就编了到南宋的部队里去了。后来岳飞呢又按照自愿的原则收编了起义军周伦等部为横将随军，这洞庭湖一带农民啊都随性都很好的，他多数是渔民啊，熟悉随性啊，所以呢 把他们呢逼为随军，啊，是很好的啊，战斗力很强的，使他们成为一支岳飞统帅下的抗晋武装力量，就是农民起义军变成抗晋队伍了。同时，为了稳定吴相地区的社会秩序，张俊一面策问这些的贪官污吏，啊，安抚起义的群众，一面呢又奏请朝廷批准，将临近的一些荒田、闲田分给吴相地区失地的农民，并且还免设三年租税，在三年之内不设农业税。从此，南宋军民的抗晋力量得到了加强，南宋军民的抗晋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啊，这个事情啊，到了五十多年以后啊，到宋理宗端平年间，还有人赞颂岳飞说，他是说呢，怎么说的呢？说杨耀等拢并重武数年，竟一旦遭遇岳书相之来，不识一措，不勇一击，不动声色，谈笑之间了此大事，请假歇过，各府休息，复见太平景象。自淳熙九年以列五十余年，未闻复县人民生赐，安居乐业，繁复嬉戏，自如龙阳县上下之家，乡村民户，五旅万家，比握连言，桑麻毕野，家强林园，丁亡数十万，皆是岳书相恩德保全之所有处，尽常德之人，每闻书相之功臣者，必有所假恶，此可以不忍心之所感量也。这就是说，杨耀等在洞庭湖一带起兵数年，南宋官府对他毫无办法，而岳飞一来招安，不放一箭，不用一枪，只通过与起义军的友好谈判，就顺利地解决了停战问题，使社会呢恢复了太平的景象。直到五十多年之后，吴相一带人口繁殖，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一提到岳飞，就会表现出无比的感恩和崇敬的心境，从中可以看出人性之所向。这一切说明人民群众渴望和平幸福的生活，他们并不喜欢战争，他们之所以造反，实在是为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所逼，是不得已之举。啊，以上事实可见，岳飞招安农民起义军的事件，实质上是南宋抗晋部队与民间爱国武装在共同保卫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的联合，而这也是南宋政府处理农民问题效果最好的一次。因此，岳飞不仅不是如某些历史学家所指责的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是历史的功臣。周伦等不仅不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而是真正的爱国志士。通过对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军策略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到这样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古代，只要封建统治者能够理解 农民起义，这些科众的呼吁，哦，贪官污吏的欺压所引起的，从而进行深刻的反省，各种弊政，严整吞官，请要不复，维护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农民是能够识大体和大局的，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也是指日可待的。推而广之，人和当权者在处理群众性突发事件的时候，只要能够从自我批评、改革弊政和安抚百姓做起，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可以缓和的。如果禁用暴力镇压，犹如火上加油啊，只能使群众的反抗运动愈演愈烈，那是不可收拾。这不仅将是当权者垮台，还会给社会和民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好，是我们讲完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啊。从研究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策略中吸取历史经验，现在我们讲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研究农民战争后新王朝的治国方针中获得历史启示。在中国古代，大规模农民战争结束以后，旧皇朝负责被推翻，负责被削弱而前去塞皇。比如秦朝被农民大起义推翻，靠农民起义起家的刘邦当上了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这秦朝是直接被农民起义推翻的。那西汉末期王莽的兴亡政权被魑魅乱陵起义推翻，利用农民起义形势起兵的刘秀当上了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隋朝在水末农民起义中垮台，利用农民起义形势起兵的李煜当上了唐朝的开国皇帝。唐末农民大起义主要是王乔起义，虽然没有直接推翻唐王朝，但是呢，他大大的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使得后来由农民起义领袖出身的军阀朱温得以穿脱唐朝的政权，当上了后梁的开国皇帝，也就五代的第一个朝代梁唐金汉周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他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王朝，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取得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明末农民大起义李自成占领北京，直接推翻了明朝政权，可惜的是最后他的政权被入关的清兵所夺取，并且建立了清王朝。新王朝的统治者所面临的一般都是十分残破的社会局面，当时土地荒芜，劳动力减少，经济掉皮，满目疮痍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新王朝是很难巩固自己的统治的。他们一方面在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威力上心有
余悸，
深深感到不能再像旧王朝那样对农民弃车而渔，杀鸡取蛋。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必须守食残缺，利用农民的劳动来恢复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因为个国家没有财政收入，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所以他必须利用农民的劳动来恢复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于是他们接受了旧皇朝灭亡的教训，开始调整治国的方针，轻徭薄赋，鼓励生产，以安定民生，巩固政权。那么这种做法在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和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皇帝统治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最为典型。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的看清朝灭亡以后，又经过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激烈的楚汉之争，战后社会一片残破，西汉初年北兴和朝廷都很穷，北兴穷，朝廷也穷。根据历史书的记载，当时民无改壮，将相伏成牛车。所谓民无改壮，也就是说老百姓粮食空空，家徒四壁，什么车型的东西都没有，用不着去闯起来抵抗人家的偷你的，他没有什么可藏的，他没有东西。那么将相都是高等统治者，按照常规他们的出行不是正坐的豪华的轿车轿子，我这骑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可是如今连他们也搞不到轿子马匹，出门是吧正坐牛车这是老牛破车这也顾不上这一项大将那种威风了，也穷啊，穷了就不威风了。因为整个社会都很穷，物资严重的缺乏，他们也没有办法。汉高祖刘邦本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他曾亲自目睹口中的赋约和刑罚逼使农民造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所以呢他不能重蹈秦王的覆辙，决定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争取民心，恢复经济，巩固统治。